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最近呢，我们在聊一系列的话题，就是关于贵重和卑贱的区别。真儿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品尝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放下的那个宝贵的心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选择让他任意的来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特别的渴望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的家长都可以写信或者留言，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否愿意在上帝面前立志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合他心意的器皿。好，我们今天呢很快要走进灵城小故事，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感谢赞美您无比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样卑贱贫乏的人身上彰显出来。因为如果不是你的爱，我们原本就是一滩烂泥，我们没有办法成形被您塑造。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神座前，在你奇妙恩典的手中，就祈求您任意而行，在我们身上成就您自己美好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小翠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尼的心里才是明镜如玉，一种深深的悔恨让她无地自容。但小尼的温和柔软的话语又给了小翠无限的力量和盼望，她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待人如此刻薄和恶毒了。过了几天，店里来了一位客人，说是上次买走小玉的那位女子介绍的。这位中年的妇女告诉店主，她想要买一个可以存储物件的陶罐，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不要太贵，也不能够太粗糙。店主马上走到小尼身边，指着她说，嘿，您看看这个怎么样呢？我前不久啊，刚刚从本地的窑匠那里新进的货，虽然不是上上品，但的确也是算独一无二的。中年女子的眼光落在了小尼身上，顿时心生爱意。她拿起罐子，仔细端详小尼身上细腻的纹路，精美的图案。虽然只是一件陶器，但也不失其美好独特的气质。于是店主和妇女很快就成交，小尼眼看就要被打包带走了。这时店里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原来是街坊邻里都讨厌的税吏来造访了。他个头矮小，但却气势凌人，手中提着一个钱袋子，不停地晃悠着，招摇的样子让人心生厌恶。店主赶忙迎上去，告诉他说：“哎，撒该大人，我不是已经交过这个月的税了吗？”撒该不屑一顾地说：“那是省税，
我今天是来收地税的，还有你这个月的商品税、商铺的租赁税，哼，千万别让我白跑一趟啊！快点快点，通通一起交上来，我好交差。
叫撒该的税吏瞟眼看见了正准备要打包离开的中年女子，眼光也落在了小尼身上。
哎，等一下，先别走，你不是那玛利亚家的邻居吗？我记得你上次还欠着我一些税钱，怎么忘记啦？就拿你手上的东西来抵税吧。嘿，算我心软，不跟你计较啊。
话音刚落，他就恶毒地把小尼从妇女手中夺了过去。旁观的人群也都敢怒不敢言，大家太知道这个贪婪的税吏了，真不知道他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会喜欢。中年女子愤怒不已，却没有任何办法抵抗税吏的抢夺，只能忍气吞声，伤心愤怒地离开了。这时店主愿意把钱还给他，而税吏呢，却盯紧了摆在顶层橱柜里的那些珍贵物件，垂涎欲滴地对着店主说：
哎呀，我看我看，今天你如果拿不出那么多闲钱来，哎呀，像我这么好心的人呢，其实也可以接受替代品啊，谁让我那么善良体贴民情呢？
还没等店主回答，他就二话不说搬把梯子爬了上去，一眼就相中了青翠欲滴的翡翠挂件。
哎呦，就是他了啊！
他像一个强盗粗鲁地拿出了小翠，然后迅速戴在自己腰间的带子上。小翠觉得一阵恶心头晕，差点没有昏过去。就这样短短的几分钟，小尼和小翠居然落到了一个人见人恶的税吏的手中，开始了他们预想不到的一生。故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气愤？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呢？是啊，历史历代这样不公义的事充斥了人类历史，很多人不以神为神，反倒依仗自己丰富的钱财为非作歹，嚣张跋扈，在恶上建立自己。人误以为金钱和社会地位可以让人变得尊贵，所以无所不尽其极地聚敛财富，任凭贪婪吞噬自己的良知。本来贵重的灵魂反倒因为依靠无定的钱财而变得卑贱一文不值。作为神重价赎回的儿女，我们今天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认识贵重与卑贱的事。只有把自己与神相连，我们才有永恒生命贵重的价值，就好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洁净我的心，让我远离恶事，远离卑贱，做您殿中的青橄榄树，永远依靠您的慈爱，为您做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5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看重我们口中的话？第二，神殿中的橄榄树有什么样的特点？特别的盼望我们家中所有的人都可以立志远离邪恶的事情，做一个神眼中合他心意的器皿。我们每一天都选择待人以恩，待人以诚。愿神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尊贵，弃绝卑贱。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喽。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 的过分，哦，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分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举行新城墙奉献典礼。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以斯拉宣读律法书给以色列百姓们听，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听了之后就开始守住棚节，还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百姓们啊更是自发的要跟神立约，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希米带领这一群百姓啊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个城墙啊要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啊，所有的百姓啊就在各地把利未人找出来，然后呢把这一群利未人啊带到耶路撒冷来，要他们称谢，要他们歌唱敲拔弹琴然后敲鼓，欢欢喜喜的举行奉献典礼。那这些人啊全部都到了，这些利未人啊全部都到了耶路撒冷集合，还有歌唱者呢也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平原还有各样的村庄啊都全部集合而来哦。因为这些人啊也都在耶路撒冷的四周围为自己建造村庄。那祭司啊还有利未人就洁净了自己，然后洁净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以及城门跟城墙。那紧接着这个尼希米啊就带领着犹大的领袖上了城墙，而且他组织了两队送赞的人哦，有一队呢在城墙的右边，哇，就这样子往前，有祭司拿着号筒啊，就带着他们往这个城墙迈进啊，就随着这个城墙的高低起伏，而且经过了大卫的宫殿走到了东边去。有第二队的送赞的人啊就往左边去哦， 那尼西米也跟着他们从城墙上到了另外一个楼，也跟着这个城墙的高低起伏走着走着，紧接着这两对送赞的人就站在神的殿当中，一起向神献上他们的送赞。而且那一天啊，所有的人哦都大声的歌唱，而且非常非常的欢乐，因为他们真知道神拯救了他们，因为他们真知道是神让他们可以大大的欢乐，大大的喜乐，连妇女啊孩童也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整个耶路撒冷城就充满了欢乐的声音，在很远的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他们大声的歌唱。哇，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尼西米就带着他们开始订定了各式各样的条例，因为在这个奉献典礼之后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正式成为一个大城哦。所以呢，他就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要开始储备利未人还有祭司所需要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东西，包含像是库房啊，还有啊这些祭司要做这些洁净的礼，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器具等等的。而且利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圣殿里面侍奉，所以呢所有的百姓啊也要把一些该奉献给他们的也要分别出来给这些利未人还有祭司。那以及呢他们就重新定了这个十一奉献，要供应这些利未人，让这些利未人呢可以专心的侍奉上帝。以及啊尼西米也再一次劝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为的是要纪念主的恩典。所以尼西米也告诉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这样的吩咐，我们就要照样去行。而最后尼西米也提醒他们不可以跟异族通婚，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因为异族他们所信仰的神是别的神，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神，那就是耶和华。所以尼西米呢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可以跟异族通婚，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不能跟他们通婚哦。而且呢这些外族的人他们也许会带来一些异教的这些污秽啊，异教的一些奇怪的祭祀，所以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尼西米再三的提醒他们，你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哦。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听了这个尼西米的劝告，他们也都知道他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百姓。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新城墙的奉献典礼算是圆满完成啦。那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奉献典礼呢，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对神的颂赞，因为他们真知道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城都是因着上帝的拯救，如果没有上帝他们怎么可能回到他们的家中呢？如果没有上帝他们怎么可能从巴比伦人的手中能够逃离呢？他们在这当中啊，充满了大大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就是救恩之乐。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到教会去，有没有充满喜乐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就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而我们也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而大大的喜乐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全能神，因他。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哇，今天的故事啊是记载在圣经的新约咯，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佩珊姐姐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耶稣的故事。但故事的开头不是耶稣降生的故事，而是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那这位施洗约翰是谁呢？天使又是如何预言的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个时候啊，犹太王名字叫做希律，他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祭司，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那他的妻子啊是亚伦的后代，名字叫做以利沙伯。那这位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结婚很久的时间，可是啊他们一直都没有小朋友。那他们呢两个呢年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我们可以知道哦，其实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就越来越没有办法生小朋友。那有一次哦，撒加利亚就在神面前按着这个次序在执行祭司的职务的时候，他就照着这个祭司的惯例，他就抽中了一个签，那他就进到主的圣殿里面烧香。那在烧香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在外面祷告，那有主的使者就站在那个香坛的右边，向着一个撒加利亚显现。那撒加利亚一看到就哦，你是谁呀？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呢？那向他显现的那个主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天使啊就跟他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上帝都听见了，你的妻子啊以利沙伯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而且上帝有说哦，你要给他取名字叫做约翰，而且你会因为这个孩子而非常的欢喜快乐，而且不是只有你快乐而已哦，有很多很多人都会因着他的出生，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啊他在上帝的面前啊也要被尊为大，他将来在上帝面前要做很多的事情哦，要为上帝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因此啊他浓酒烈酒都不可以喝，而且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啊神就与他同在了，他也要帮助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要回转向上帝，而且啊他一定会有以利亚的圣灵跟能力哦，他一定要帮耶稣就是将来的主坐在神的面前哦，我告诉你上帝真的是对你太好了。撒加利亚听到之后就对天使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而且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我们还能有孩子吗？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谁呀、我不认识诶。天使看着他笑了笑就说，我啊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我是天使长，我是奉上帝的命令跟你说话，要报给你这个大好的消息，你等着看吧，时候到了，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哦，我告诉你尽管等待吧。撒加利亚听到之后就想了想，他就迟疑了许久，那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在外面在等候撒加利亚出来啊，因为他在圣殿里面待了很久，大家就觉得好奇怪哦。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撒加利亚却说不出话，成了哑巴。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想说，撒加利亚一定是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等到撒加利亚把祭司的工作完成之后啊，他就回到家去。过了几天，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跟他说，我怀孕了。哇，这件事情实在太奇妙了，撒加利亚惊讶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就说，哇，上帝真的是眷顾我们，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认识了一位祭司，叫做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太太叫做以利沙伯，他们都是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但啊，他们两个上了年纪，可是都没有小朋友。他们心里一直在想着，哦，上帝就是没有赏赐给我们孩子，因为年纪大了非常难生出孩子，特别在那个医疗不进步的时代。但是有一天，天使呢就被上帝差遣来告诉撒加利亚，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小朋友哦，而且上帝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那这个约翰啊，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赫赫有名的施洗约翰。撒加利亚原来是不相信的，但没有想到上帝的能力就成就了一切，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就怀了孕。哇，这真是太特别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最特别的闪亮。